上一次我们已经把25章到32章七个外邦国的审判已经讲过啊。那谢谢弟兄，是你还是哪一位给了我那个亚门？他说亚门不是我说的那个现在的亚门，不是在那个因为是在南边啊，现在的也门是在南边，所以应该也门不是亚门哈。他给我那个 email， 谢谢。那这是周围的这个七个国家，但是我们要看列国的时候，要把大小先知书里头很多都要看。那以西结书，因为神是借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把周围的列国打下来，是巴比伦王的刀，所以呢就没有提到巴比伦受审判。但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有讲到很多讲到巴比伦受审判的情形哈。那这些国家呢，现在也都慢慢的那个势力都显出来，很明显的就是腓力士，就是巴勒斯坦的这个还没有建国，其他的都已经是对以色列是恨之入骨的那种的情形哈。好，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从33章到39章这一段呢，这一段是另外一个大段的。从这个时候呢，我这里有在讲义这边有写33章，这里有一个转捩点，就是33章的21节，耶路撒冷被攻陷了。那上一次前一次我们有讲过，就是耶路撒冷有3年被围困，他被围困的时候，也就是被掳去的第9年的时候，因为最后一个王西底家是做王11年，第9年的时候被围困的时候，那你就告诉我们说24章以西结的妻子就突然死了。那耶路撒冷被围困了，已经被围困，然后他的妻子突然死，就是表示说神在那里告诉说已经耶路撒冷已经是这样的情形，用他的妻子的死来讲到那个神所爱的这一个城，就是耶路撒冷的那个最后会亡国的情形啊。然后呢被围困了以后，就开始讲七个周围的列国会受审判。那七个周围的列国都讲过了以后，埃及是最后的。埃及一直到被围耶路他们被掳去的27年以后，埃及才被打下来，才真正的被打下来啊。那这埃及比较晚，到27年就是被围困的第27年的时候才被打下来，埃及是比较晚。所以耶利就是他们亡国以后，不是他们那些人就以斯玛利啊这些人就把耶利米带到埃及去了嘛，那最后耶利米也是死在埃及哈。好，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讲到从后面33章到48章都是讲到安慰，就是很神的那个借着先知的预言非常非常的特别。耶路撒冷被围困了，那周围的国家都很高兴，非常幸灾乐祸，所以神就借着先知说你们周围这些国家都会被攻打的啊，只有是没讲到巴比伦。然后呢耶路撒冷被攻破了，就是已经算是亡国的时候，那这是第三次被围困已经亡国的时候，那神借着先知开始传的信息是安慰的信息，而且预言到选民会复兴。在我们来讲的话正好相反，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读先知书可以看到很多那个神的法则，神的心意非常看得很清楚。我们在103篇说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使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我们今天通常呢以色列人只看到神的那些作为，他怎么样击打埃及人，怎么样使红海分开，这些事情以色列人看的是外面的。所以我常常听林弟兄讲一句话说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窍啊，这大概是上海人讲的话，我不知道啊。我常常听他讲外行人是看热闹，内行人是看门窍。那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摩西知道神的法则，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所以摩西才会恳求你不能把他们击杀在旷野，你一定要带他们进去，你已经显了神迹，你如果没有把以色列人带进去， 那外邦人这些人都要笑你的，都要笑。所以这是摩西的一个祷告，在神要击杀以色列人的时候，旷野的时候，那摩西知道神的法则。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从先知书里头可以看到很多神的法则。很奇妙的，耶路撒冷被围困，外邦周围的国家在那里很高兴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一个一个都讲了，这些国家都会被攻打的啊，也会被攻打，你不要幸灾乐祸啊。但是等到耶路撒冷真的，而且这三年的时间我们一直看下来，就是以西结一直在传一个信息，你们要回头，要怎么样，很多的话，可是犹太这些还是不肯回头的时候，最后耶路撒冷被攻破。因为他们不是，我们前面读过，耶路撒冷是锅，我们是肉，我们被保护，那很多很多这些话，可是神说不，你们就是要悔改，要悔改。当以色列犹太人不肯悔改的时候，耶路撒冷真的神的灵离开了耶路撒冷，他说这个圣殿不是我的家了，都是偶像，那我必须离开的时候，神的灵一离开了，那就没有保护了，就没有保护啊。我们刚刚祷告的时候讲到美国这个国家，真的是我们读起来的话有一点很类似的情形哈。前一阵子，我因为常常在开车，有时候就听录音带，我都忘了是谁讲的，他就讲过一句这么一句话，他说当神任凭的时候，其实就是审判了，不要等到那个审判来到，神任凭，神不放手的时候，那就已经是就好像一个医生说好我已经没办法治了，那你回去要吃什么就吃什么的时候，医生都不能治的时候，那就其实已经是宣判死期了。所以呢，那个我听的那个录音带是讲到说，当神任凭的时候，那审判就已经是临到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是这样的情形，我们在以西结书看得很清楚，神是公义的，不管是自己的选民，不管是外邦国，而且神的做法一定是先审判自己的家，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我们讲到神审判的以色列也是一样，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念旧的时候，哎，就先攻打犹大，不是先攻打亚门，是先攻打犹大。那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七个教会，神先审判七个教会，然后才审判全地，才审判这些，最后审判那个撒旦跟敌基督跟假先知。所以神的审判一定是先从神的家起手。这个时候呢，三十三章已经讲到耶路撒冷被攻陷的时候，那我们说神的法则，神的原则是什么？已经被攻破了，那所有的百姓都知道我们完了，那个时候他们都说我们完了，已经真的被掳了。之前不是有很多假先知在那里说两年会归回吗？结果现在三年了没有归回，而且呢真的连耶路撒冷连圣殿都被拆毁了，都被拆毁。所以他们就知道说我们真的是得罪神了。这个时候很有意思，神就开始借着先知以西结传复兴的信息，以色列会复兴。那当然这个复兴包括了很多啊，包括了七十年的归回，当然这里没有讲到七十年，那是在耶利米书讲的，讲到七十年第一次归回，第二次归回，第三次归回，然后讲到以后，就是以后的那个，甚至讲到归回以后的复兴，就是讲到我们现在教会时期，包括到我们今天会看的，包括到以色列复国那个归回本地，真的归回本地的那个情形。以后呢是讲到神跟他们立约，还有最后将来七年灾难快要结束之前，以色列人会被万国围困，这是很多先知书都是可以这样看。约珥书也讲到，撒迦利亚书也讲到万国要围攻耶路撒冷的情形哈。所以今天这一段呢，到三十三到三十九章，就是讲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好，那我们就翻开我们的讲义，我们一边看我们的圣经。今天有一些圣经我们要读的比较多啊，我们从三十三章来开始看。三十三章讲到，三十三章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 国的人说，我使刀临到哪一国，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做守望的。那所以神的心是会把一些要发生的事情先放在一些比较警醒的人身上。我们知道守望者就是 watchman， 尼托生就是 watchman， 其实他的中文名字一个木字头一个这样子，就一点这个那个尼托生，那个托生就是夜间敲更的那种人，所以他英文就叫做 watchman， 就是这个守望的人啊。他说我呢要把刀剑临到哪一国之前，我会立一个守望的人，这是神的心。后面我们会看得更清楚，神其实啊，我们真的从以西结书，从旧约，我们会可以看到神的心实在是慈爱的心，真的神的心是慈爱啊。好，第七节就说，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听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一七节都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你所行的道，他的不能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中，你却救自己脱了罪。人子啊，你要面对这个人要说，你们要说，我们的过犯罪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成我呢？你可以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
好，这个时候这是神的心。我们有一首诗就说，耶和华的心是赐平安的，是好像是那个意思，唱不出来啊。这里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如果看后面二十一节，他说我们被掳之后十二年十月初五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来，说城已经被攻破。十二年的十月初五日，因为从耶路撒冷要到这个是在巴比伦，至少要五个月。我们读那个尼西米、以斯拉他们回去就知道，从巴比伦回去是要这么长的时间。尤其是当时不是那个不像我们现在可以打电话啊，可以什么什么什么，没有这些交通工具的时候，所以城被攻破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但有人逃出来，然后就是一直到第十二年，其实第十一年城就已经被攻破，就已经亡国了。但是他过来还有很长的时间呢。他说这个还没有到的前一天晚上，耶和华的灵就降在我身上，开我的口。所以呢，以西结雅口做先知有七年半的时间，雅口做先知，只有先知来长老来问他的时候，他才会开口说话。可是现在城被攻破了，已经亡国了，那神就让他雅口做先知，所以就开始很自由的，以前要讲话都是用笔来笔去，用那个象征动作这样啊。现在呢不是，口开了可以开始说话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刚刚我们所读的说那段话实在非常好，十一节哈，他说你对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神自己讲，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先知书里头很多这样的话，你们回头吧，何必死亡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已经是亡国的时候了，已经是亡国的时候，可是神还在讲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对照新约的时候也有讲到，新约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说，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神不是要喜欢恶人死亡。我们有时候读旧约好像神很残忍哦，把这个都杀了，把这个杀了啊，好像神很残忍，这个小孩子无辜的什么都杀了。 但是神自己讲的话，这是神自己讲的话，他说我不愿意恶人死亡，我喜欢他们离开恶道。所以我们其实看那个约拿书最明显了，约拿书神用各种方法要约拿去传福音，他不肯去，神要他到尼尼微去传福音，他往这边去，往他失去相反的方向，可是神就用很多。所以我们讲到约拿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很清楚啊，不是那个环境很顺利就一定是神的旨意，因为约拿的时候环境非常顺利啊，他神的话临到他，他就下到约帕，那个时候三个，我们讲过三个地中海最重要的三个港口，一个是推罗，一个是他斯，一个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在埃及，那他那个时候那么早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每天都有船有飞机啊，那个不晓得几个月才有一次船起的，因为要绕到他斯，整个跨越地中海到那边去。但是约拿就这么，如果是我们的话，感谢主给我预备了这个，对不对？这么两三个月才有一次船起，一到那里就正好就可以上船了，那真是感谢赞美主了。可是环境顺利不一定都是神的旨意，环境不顺也不一定不是神的旨意。因为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的时候，那是更明显的例子了，那个环境真的非常的顺，环境非常的顺，可是神不让他走，神不让他走，他们甚至地震根基都那个监门都断都开了，那个没问题，地震监门开没问题，可是锁链也开，那锁链脚上上的木狗锁链也脱开，他们可以逃走。如果不是里面非常清楚神的带领，我想那个一分钟要决定的事情，那可能就跑掉了。我读到这里我都想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不会逃掉，因为环境那么顺利，对不对？所以很快就走了。但是所以我们今天最清楚最需要的是知道里面神的带领是什么，不完全是看环境顺利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他们讲我们讲到这里讲到哪里去了，怎么会讲到这里啊？十一节的时候是讲到说我不愿意恶人，神的心是我们要去明白神的心，神的原则，不愿意恶人死亡。神不是要所有的人都死，不是的，神的心是到这个时候要亡国之前，神还说你们回转吧，回转吧，何必死亡，神的心是这样。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摸到神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哈。然后呢，下面十二节说，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其实这一个原则是很多宗教的原则啊，佛教最明显，对不对？佛教要什么积功德，对不对？我积了多少功德以后我犯罪就可以抵掉，这一段讲得很明显，神的答复，义人的义，这个人本来是义的，可是他犯罪了，就不能，义人的义，以前的义不能救他现在这个犯罪。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如果家里有个孩子很乖很好很听话，可是有一次他犯罪了，那你会怎么想？你是要他认这个罪，还是说他以前很好，所以这个罪就不算了？我们的罪还是那个罪，还是要认罪的，对不对？还是要认罪，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一样。所以神在这里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不是他过去积了很多功德现在就可以救他。至于恶人的恶，所以我们的神是非常公义的，恶人的恶，很坏的恶人，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颠倒倾倒。十字架上的强盗，那个两个强盗，一个承认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对不对？所以他过去很坏，所以好像真的是好像那句话不是很好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呵呵，这是中国人讲的，放下屠刀是对的，我们是得到赦免，不是立刻成佛，不是立刻成佛，那个讲到成圣的过程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不能使他倾倒， 他只要他悔改就能够得救。所以到这个时候已经亡国的时候，神还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回转，你们要转回，何必死亡。可是他们还是不肯，对不对？还是不肯。所以呢，就是结果神就说，你们呢如果是不肯的话，你们就必定死亡啊，一定会照这样的情形来行，因为神是公义的。好，我们看二十三节，我们刚刚已经讲过那个二十一节那一段。二十三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这个时候都已经亡国了，对不对？已经被攻打下来了。可是以色列人当中，我们知道一个很乱的时候，那个好像一个人病得那个很严重的时候，什么只要说有什么中医西医什么都吃了，草药什么都吃了，就有点这样啊。所以那个时候所谈的话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前面读过犹太人有几次讲到那个俗语的话啊，他们的俗语我没有带那个整本的圣经来，我把它写下来，在以西结书十二章二十一节，就是他们被掳去第六年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说，以西结书十二章二十一节，他说以色列人有一句俗语说，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就是说不会的，讲了这么多异象啊，这个耶利米也那么多异象，以西结也那么多异象，就是这两个先知最明显的啊，一切异象都落了空，那个不会那么快，就是这样。这种是什么？是安慰自己的虚假的一种安慰啊，不会的，不会这么空啊，不会这么快。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好像那个什么，一个人病得很严重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有多严重啊，那个情形。我有一次回台湾，我们教会的一位姊妹要我去台湾看她的爸爸，跟她传福音。她爸爸病得很严重，可是呢还没信主，所以我一到台北第一件事情就去看他，就赶快去看他，因为我想他病得很严重啊。那我到了他家以后，我也跟他讲，我通常会跟弟兄姊妹讲，你如果要我去看了，最好托我带一个东西，因为这样他就不会推。如果不带个东西去的话，他一定说，我说伯父，我来看，我是你女儿的朋友，我来看啊，不用不用，那我就没办法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说，你就让我带个东西给他，那一定你女儿托我带个东西给你，那一定非去不可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伯父来看你啊，然后就跟他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他一边看电视，那实在很吵，而且他没有把电视关掉，也没有放小声了，一直在眼睛都在看，因为他其实并不想要我跟他传福音，他不想听嘛，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不想关掉。我跟他说，伯父啊，我们谈一谈啊，能不能把这个电视声音关小一点啊，这样子。他还是啊，没有关系的，不要紧，就这样子。所以我就用我最能够告诉他的，让他清楚救恩的，让他知道的都要告诉他，对不对？我就把这个救恩就讲给他听。但是呢，他还是不肯接受，也不肯跟我祷告，也不愿意啊。你知道他在看的电视是在看什么啊？他是在看股票，股票升啊降啊，今天的股票怎么样怎么样。哎呀，我是心想，我说你已经睡在客厅啊，还不是在房间啊，在客厅已经到这样的地步，连动都不能动了，你看股票有什么用？现在股票升了几百点，跟你也没有意义的，对不对？根本就没有意义。那我很快回来啊，回来不久，他就告诉我说他爸爸过世了，所以我知道他没有接受福音，没有接受福音哈、啊。这边讲到说他们的第一个俗语就讲到什么，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所以呢，我的这个朋友的爸爸，他以为他还可以活很久啊。他以为他还可以活很久，如果知道明天后天要死了，这股票对我有什么关系？什么都不用看了。有以前我听过有人说，如果你只有三天活在地上，你要做什么？如果我们现在只有三年在地上，你要做什么？现在他们其实是没有多少年的时间，这个已经到被掳去的第六年，他们第十一年就亡国，只剩下五年的时间，他们还在说什么？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 所以就是这样子拖。然后神的回答是说，日子临近，在神看已经很近了，可是他们说，神说日子临近，一切意象都必应验，一切意象都必应验，真的最后所有的所说的全部应验，都是这样啊。第二个他们的俗语，他们说第十二章以西结书十二章二十七节，在笑耶利米啊，他所见的意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以西结不是讲了很多意象，又是那个圣城，他用很多的表演的动作，那个又砍那个撞城墙啊，然后那个又挖那个又逃走啊什么这些，然后把胡须头发剪下来砍一砍，什么烧啊什么这些，他们就笑他。他说他所见的意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那我们知道其实很近了，在神看已经很近了，就是这样的情形。神回答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我所说的必定成就，必定成就。第三个他们所说的俗语，就是在十八章第二节，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父亲吃的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这个是推卸责任，推卸责任啊，不是我们的责任。现在如果被攻破，我们耶路撒冷被攻，那是我们的祖宗犯罪，那这个我们讲过，父亲犯罪，儿子犯罪，孙子犯罪，那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如果当中停下来的话，就不会有这些的情形发生了。所以他们就推卸责任，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一段。他说我们今天读的三十三章的二十四节，他在这里现在又有一句俗语，他们说以色列人怎么说呢？他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他现在不是靠神，是靠亚伯拉罕哦。他说亚伯拉罕一个人就可以得到这一块应许之地，犹太人都知道这是应许之地，亚伯拉罕一个人就可以承受这地为业，那我们这么多人呢、啊？我们比他多啊，那我们岂不是更要可以承受这地为业吗？那神的回答是后面一大段啊，他说你们怎么说可以承受这地为业呢？你们怎么样？你们带吃血的物，这是违背律法，神给他们的律法啊！你们拜偶像，杀人流血，你们还可以承受这地为业吗？你们行可憎的事，人人玷污邻舍的妻，你们还可以承受这地为业吗？所以神就告诉他们，你们不配，这一块地是圣地，这一块地是应许之地，这一块地是要用信心去接受。这一块那个信心怎么能够产生信心，就是对神的话相信。神告诉他们，你们七年，第七年要安息，一定神会加倍的让你们的出产绝对够。其实犹太人在旷野四十年已经经历过了，第七天安息日的时候，玛纳第七前一天他们可以收双份，不会坏。如果不是安息日的前一日，他们收双份就坏掉了。所以神一直在训练他们能听的耳朵，要相信神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是在训练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要怎么样的生活。迦南地那一块土地，神是神的家，应许之地，告诉他们耕种六年，第七年要安息。如果你家种菜的话，我相信也要照着这个来做啊。虽然这是旧约的，但是神的意思就是地要休息的，我们人也要休息，地也要休息，要不然一直种一直种，种到就疲乏了。所以迦南地为什么能够成为流奶与蜜之地，为什么能够出产那么丰富，是因为第六年第七年要安息。那个安息呢，还不只是这个地安息，人要安息，奴隶也要放回去，对不对？你欠债的都要那个，都要好像免了债这样子，就是真正的得到自由，真的安息啊！这是旧约的时候。那所以呢，在这里说，他们以为说亚伯拉罕一个人可以承受这地为业，我们现在这么多人，难道不能承受这地为业吗？神说不，你们在这里是犯了这么多罪， 我都不住在这个地方了，那你们也会被赶出去。所以最后以色列被七十年，那个七十年神是有意义的，不是随便定个七十年，为什么不定五十年，不定一百年，而是定七十年。在历代志下三十六章最后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你们被掳七十年，地就享受安息，地就享受安息。所以就是说他们大概有四百九十年没有守安息年，因为很丰富，所以就一直种一直种，而不相信神的话。神说你们如果这一年安息的话，前一年一定会出产够，让你们吃一定够的啊！但是他们不愿意。就好像我常常想，有时候如果我们一天可以赚的工资很高，我不知道啊，工资很高，哇，你一天不做的话那就差很多啊。以前我认识一位姊妹，她的工作呢是在我们教会，我是在别的地方的时候，在我们教会的旁边啊，在很近的地方。那他很有意思啊，他就很近嘛，所以他就后来为什么会在我们教会聚会，因为他公司在那里，所以他才会选我们教会聚会啊。他来聚会以后就早上先去上班，因为尤其是礼拜天，礼拜天是加班嘛，礼拜天加班是加班费，所以他就先去上班，然后开始聚会的时候就赶快跑来聚会一个钟头啊，然后又跑回去上班，所以两边都做了所以他又加班很多小时，又加班费又加倍的啊，然后也聚会了也聚会了。所以呢其实那个都不是真正的那个安息，那个停下来啊。所以神在这里就跟他们讲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好，然后就接下去就一直讲下去，说你们呢很多的先知都在那里讲一些话，都不应验的啊。34章神的话就临到他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这里所说的牧人是当时的祭司啊、长老，我们前面也读过说他们有25个那个祭司向着那个敬拜，对不对啊？有24个班次，祭司是有24个班次，再加上一个大概祭司长吧，所以一共有25个人，祭司长老就带头来做这些事情啊，做这些拜偶像的事。他所说的这些牧人就是指着这一些人，还有当然有很多假先知，假先知不是真的。这个牧人特别是指着那些首领，政治宗教的首领啊。他说他们呢，这些牧人是什么？只知牧养自己。34章啊，他说牧人不是应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没有医治，受伤的你没有缠裹，被逐的你没有领回来，失丧的你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厉的辖制。所以呢，这里就讲到那个牧人的情形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不是只有传道人牧师才是牧人，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小牧人，你牧养了几只羊啊，你下面带着几个人做你的门徒，你就是一个牧人。这里所说的，这里讲到我们是怎么样的情形呢？是不是那些瘦弱的有没有去养啊？那个肥壮啊，那个有病的有没有医治，受伤的有没有缠裹，被逐的有没有领回，失丧的有没有寻找。这是讲到牧人的责任啊。所以神在这里责备这些在上掌权的，这些在位的这些人啊。然后神就自己就讲了，好，我们再往下翻第11节。这一段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从11节读到17节。主耶和华
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 他们必在迦南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施法。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
好，其实后面这一句话说，神也是秉公牧养他们，神不是是除灭是不错，可是神的目的，我们刚刚所说的，神连恶人他都不愿意他死亡，所以神的心不是降灾祸。我们前面在耶利米书有讲过，神的心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哦，这是耶利米书所说的。好，这里有讲到，我要从万民中领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这一句话讲的万民各国，所以这一句话指的不是指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第一次归回，现在已经亡国了，不是指他们第一次归回，因为第一次归回是从巴比伦回来，不是从各国，不是从万民中，就是巴比伦回来，三次都是从巴比伦回来，所以这个是比较指着我们现今这个时代他们这个归回的情形，从万民中领出他们来，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神的话都讲得非常清楚，引导他们归回故土。所以以色列1948年复国，如果不在以色列地复国，这些圣经都不应验了，都不应验了。那神的话真的就是领导他们归回故土，一定是回到这个地方啊。好，神自己说，刚刚我们读到牧人不好好牧养，可是神说我要牧养，我要牧养这些有病的要医治，要受伤的要缠裹啊。神一直在这里讲到这个情形。好，我们再跳到这一章的第24节，他说，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呢，这里已经讲到将来那个大卫，当然不是大卫已经过去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卫其实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作王掌权的时候，这个是指着更将来的事情，也就是他们从万民中从各国归回故土了以后，过多久我们不知道。那以色列1948年复国以后，再下一步那就是什么？主耶稣要作王掌权，那就是千年国度的时候了。我们再看这个第27节有讲啊，27节说，26节，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我也必叫时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田野的树必结果，地也都必出产，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这个很有意思，以色列过去荒凉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荒凉，也不下雨，很奇妙的不下雨，可是以色列回去以后开始下雨，真的是下雨，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时雨。而且现在以色列地真的是沙漠变肥田，那个以赛亚书讲的，他们回去以后沙漠变肥田，他们以色列镇，那这个肥田还不是人的这个技术的问题，那一定要下雨，神不下雨就没办法，对不对啊？那真的神下的那个下雨，然后就整个地都非常非常的肥美啊。我第二次去以色列的时候，那时候非常的紧张，是第二次波斯湾战争要开打之前，那个时候去啊，那个我们去了回来以后，那时候我还在纽约的那个社区报啊，这登出来照片拍出来，然后说这是敢死队哦。我们全以色列地只有两部游览车去，一部是我们坐的那一部游览车，一半中国人一半美国人，还有另外一部是韩国人的车啊。那个时候没有人敢去以色列，我们下飞机的时候，我以前去过一次，所以我这一次去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一下飞机的时候叫我们等一下别走啊，那有以色列的那个小姐啊，就来替我们每一个人叠上一朵新鲜的玫瑰花，玫瑰开花，圣经上讲玫瑰开花，全世界以色列的玫瑰是最多的，全世界玫瑰最多的就是以色列，玫瑰开花， 所以那个很有代表性啊，就是替我们每一个人别上一朵新鲜的玫瑰花。然后最后一天要走的时候，导游就跟我们说，我们今天不在这里吃，我们要上到这个旅馆的最上面那个厅，很大的一个厅。哎，我们就在那里啊，哇，请我们吃的很好的一餐。然后呢，因为人很少，我们那一队只有50个人左右嘛，所以他时间很够啊，一个人一个人给我们发一张 certificate， 就一张证书啊，就说哇，我们欢迎你们来哦、啊。我们内部游览车到哪里，每一个小孩子都拍手，因为已经多少年没有游览车了，那个时候没有人敢去的时候，对不对？哇，拍手啊！很多那个什么饭店什么旅馆都关门了啊，真的是什么那个，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走那个苦路的时候，挤啊挤得不得了，那个导游告诉我们说，我拿着一把那个伞很高啊，你们一定要跟着，你们不跟好，你就走丢了，挤得不得了啊，我们都不敢去商店买东西，因为不能去买，因为一定要跟好啊，他说要买东西我再带你们去买。结果我第二次去的时候，经过苦路的时候，商店每一家都关门，至少90%都关门，都是铁门关得紧紧的。哇，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哦。然后我们最后一天的时候，那个发给我们一证书啊，那个观光局的局长来跟我们讲，就发了证书，然后讲到哭，他说你们去告诉你们的朋友，这里不是那么危险。我不敢告诉人。我们这里很好很好，只有全国只有两部游览车。一个人一个人发一张，你看这多么慎重啊，真是。那我印象很深的就是，真的是玫瑰开花，沙漠变肥田，玫瑰开花啊，就是这里所说的神要降下时雨，然后他们的农产非常的丰富，田野的树结果子必有出产，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这是真的哈，这是真的已经应验的事情。我呢，救他们脱离他们为奴之人的手，那使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是圣经上所说的，都是讲到这样啊。神说自己要牧养他们。好，我们再看35章，35章主要是讲到西尔，西尔就是以东，那以东你怎么样，你这个以东就是讲到那个永怀仇恨啊，在第4节，我必使你的诚意变为荒场，成为凄凉，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永怀仇恨，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于刀剑。所以主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你必遭遇流血的报应的事。这是以东，以东讲的最清楚的是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所以我说俄巴底亚这个小先知啊，什么时候写的我们不知道，俄巴底亚跟约珥书不知道什么时候写的，俄巴底亚这个小先知连这个只有一个名字，那只有一章圣经，但是以利亚以利沙比他更伟大了，对不对？可是以利亚以利沙的信没有留下来，可是俄巴底亚的信书信留下来。以利亚以利沙的那些信都是跟王位的继承有关，什么人要继承王位啊，对那个亚西亚讲很多都是这个王位继承，可是后面的这些小先知大先知所说的都是跟我们还要留到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读的。俄巴底亚书在讲什么？以东这个国家不会复国，不会成国，永远灭绝。所以以东到现在没有成为一个国家，有这些人，可是他散居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啊。以东的这个希尔山呢，在今天的约旦，今天的约旦啊，我有一次搭飞机，就是那个时候搭飞机就搭到约旦安曼，那个时候实在是来不及了，只剩下半天的时间了，因为那个是转机嘛，我就问那个旅行社说，能不能我现在赶快加入一个旅行团，赶快去看那个叫什么那个约旦的那个地方有一下想不起来，就是什么什么 Jones 也拍电影的那个，
对那个 Petra,
对 Petra 那个，他现在叫 Petra 啊，那个地方，那个是希尔山，就是以扫的后代在那里，那个地方是以前以扫住的，以东的地方就是在那个高山，就是那个叫什么 Indiana Jones 那个拍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希尔山，就是那个地方哈。所以神说，因为你呢，你的以色列人遭难的时候，以色列人遭到遭灾的时候，罪孽到尽头的时候，你们把他们交以刀剑，他把他交出来给人啊，那就是。而且以东跟雅各，这个就是以扫跟雅各还是双胞胎呢，对不对？那他就是这样的情形，神说我要追讨你的罪孽哈。所以整个三十五章是在讲到以东的这个情形。好，我们看三十六章，三十六章呢，神就说，第二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仇敌说，啊哈，这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了，所以要说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敌人使你荒凉，四围吞吃，好叫你归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然后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这个情形，很多人都在分这个土地。约珥书也讲过一句话，约珥书第三章，为什么神要审判这个推罗西顿这些？因为他们分了我的地。我们现在整个以色列人最主要的就是什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哪一个以色列的总统要以土地换和平的话，一定那个结局一定不好的。拉宾就是这样的情形，以土地换和平。现在的以色列的总统这个总统呢，坚持不肯，我们要为他祷告。因为美国一直给他压力，你要把土地让出来，你要退到这个1967年以前的这个土地，就是联合国给你的土地，那就是一半一半了。所以现在菲利士巴勒斯坦要建国，他们要什么？要土地。所以呢，就是这个讲到他们，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些人呢，是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了。那其实这些人在争土地，特别是腓力士人，因为约珥书讲的是指着腓力士、推罗、西顿这些啊，因为你们分了我的地啊。那如果这个腓力士人要一定要争这一块地，那以色列人只有一条路，就是打了，就是打啊，就只有打的一条路了。那这个我们就会看到，其实他在争的是什么？那是跟神打了。腓力士，如果这个现在巴勒斯坦如果说这块地是我的，那神自己最后自己出来出面了，到底是谁的？全地都是我的，我要把这一块地赐给我的选民以色列人，你为什么要跟我争，对不对啊？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这一段就说，这些人呢说，啊哈，这些山冈都要归我们为业了。我们读到诗篇83篇也有讲这样的话，他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那真的神的住处就是这个圣殿山呢。那现在圣殿山真的是回教徒的产业，是回教徒的产业。那个时候诗篇83篇是大卫所写的，不是大卫的时代，这个亚萨所写的诗，那个时候根本圣殿都还没建起来，还没有圣殿山，大卫之后所罗门才建了，对不对？亚萨的时候写的时候说，这些人呢，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圣殿山作为我们自己的产业。那现在真的应验了，主后600多年的时候，他们真的在圣殿山盖了他们的产业，金顶回教士啊。所以这里讲的都是讲以东人还有周围的这些国家他们的情形哈。好，那我们就往下看，这里都是在讲这一段的事。我们看到第16节，就是36章的16节，从这里开始呢，就讲到说神呢要在他们身上做工。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杀人流血，因为很多的罪，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之后呢，然后神就要恩待他们，神要恩待他们。我们看22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为我的圣名。我们刚刚讲摩西的祷告就是这样祷告，神啊，你不要，神说我留下你的后裔，我把这些人全部灭掉。摩西的祷告说，神啊，你为你名的缘故，你不可以灭他们。所以摩西103篇说，摩西知道神的法则，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一节圣经非常重要。那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是为我的圣名。 神的名要能够要在万民中显出来啊，就是你们到你们列啊，你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啊。我们这一段从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五节。
所以我要向这一家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面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心写下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
好，这里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先读到这里。这是讲到神，当以色列亡国的时候，那些列邦在笑的不只是笑以色列，是笑神，神的名。我们可以从那个亚述来攻打的时候，对西西家怎么讲？他说：“你们不要听西西家的话，你们依靠你们的神耶和华，什么什么，就是这样。”所以当时的人讲到这个，一定是亵渎到他们的神，所以神的名在外邦中被亵渎。今天美国做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在万国中领头的，然后承认这个整个改变的这个宪法，整个圣经的这个原则啊，什么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这个事情，那这个真的是在神的名在万国中被亵渎的这个情形，当时以色列就是这样。但是神说，二十四节又讲了，我们刚才有讲说要领你们归回本地啊，他说我二十四节，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这个不是指着以色列第一次归回，我们刚刚讲过，以色列第一次归回，第二次归回，第三次归回，都是从巴比伦回去，不是从各国，不是从列邦。这个是指着1948年以色列复国，我必引导你们归回本地，就历史上只有发生过这一次，就是从各国收取列邦回到本地的，就是这一次啊。但是二十五节还没有应验，二十五节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以色列人现在以色列人的罪，他们从被掳去以后到现在不敢拜偶像，犹太人不敢再拜偶像，这个打得很厉害，他们要拜偶像，跟着外邦人学他们拜偶像，学埃及，学各国的拜偶像，圣殿里头都是偶像。神说好，你们要拜偶像，在这里偶像不够多，回到那个加勒底去，那个是偶像之家，那个才是偶像最多的地方，把你们带回去那里。可是呢，神这一次把他们被掳去了以后，再也不敢拜偶像，到现在犹太人不敢拜偶像，他们不一定像不相信，还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是弥赛亚，但是他们不敢拜偶像，不敢拜偶像啊。很有意思，我有时候在听那个David Poulson 的一些东西，我整理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听啊，所以有时候听了谁讲都不忘记了哈。但是这里呢，我听到今天才听到的，很有意思。David Poulson 就说，他有一次有一个犹太人就跟他讲，他在英国还是哪里的时候碰到一个犹太人，犹太人就说，他就跟犹太人传福音，他不相信，他就跟他说你们像你说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弥赛亚吗？那个犹太人就讲哈，他说我不相信。他说好，你这样，你跟我到一个房间去。他到了那个房间，他就跟他说，我会离开这里十分钟，你就在这里跟耶稣讲话。很有意思哈，很有意思。他说他在一个房间里头哈，我会离开十分钟，你就在这里跟耶稣基督讲话。如果他说你说这个我们的弥赛亚现在还活着吗？他说我告诉你啊，你在这里跟他讲话，如果他跟你讲话，他就是活着，就证明他是活着啊！他就离开了十分钟，哎，一下子这个人出来了。他说我，他就讲，他说你就跟他讲话，你就跟这个耶稣讲话，你说我是弥赛亚，耶稣真的是还活着吗？结果不知神怎么回应他，我不知道。结果那个人说，耶稣是活着的，回应他了。 哦，很有意思啊。那这个就是什么，他们现在归回本地以后已经回来了，可是下面的还没有成就，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人还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大概只有1%不到2%的人相信，还只有这么一点点人相信了。所以呢，等到那我们前面讲过但以理书讲7年灾难的目的是什么，那个但以理书9章讲7年灾难的目的，一期之内一期之半，为要除去罪孽，什么除尽罪恶，引进永义，那个目的就是要以色列人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这是现在这是他们最大的罪。现在他们不敢拜偶像，但是他们的罪就是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罪，那个时候才会被除掉。等到经过7年灾难，所以7年灾难的目的就是要除掉以色列人的罪。然后罗马书11章讲到拣选的时候就讲，他说外邦人的数目满足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是神所说的哈。所以下面呢接着就讲了那个约的事情。26节说，我要除掉他们的以西结在这里传的信息呢，第一个是他们会归回故土，归回故土，第二个是26节开始，神会赐给他们新的心和新的灵，会除掉他们的石心，给他们换上肉心，会除掉他们的石心。然后他们也就是在这是在以西结书37章讲，还有耶利米书31章有说，以色列家，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那我们知道希伯来书也引用这一段话，对不对？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呢不是放在写在石板上，是写在他们的心板上，他们个人和邻舍就都必认识耶和华神，就认识我哈，这个情形。所以呢，这个是讲到第二方面，是他们的神给他们新的心还有新的灵，然后神要做他们的神。以后呢，30节，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土地多出产，好叫你们不再饥饿，受外邦人的讥诮。然后这是讲到第三方面，丰富的土产。那现在以色列这一方面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就，现在已经，我刚刚说了，他们现在很多很多，最整个地比台湾还小，那现在有600万人住在里头，还要有更多人回去，所以他们是盖高楼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忘了是那个跟那个那个叫什么你们教会的那个是跟徐华，我第一次去是跟徐华去的那一次。那一次去我们去的时候，我忘了是19哪一年了，我忘记了。那一次去的时候，那个告诉我们说，当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什么网什么这些没有哈。那个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住的旅馆是5星级的旅馆啊。哎呀，我们去了说，怎么这是5星级的旅馆？用美国的那个观念，我说这好像是那个 motel 一样，真的是这样子啊。但是真的，现在以色列人是非常丰富，那个他们的那个农业方面非常非常的丰富啊，这是全世界的那个最高的，因为土地很小。可是那么多人要吃，对不对？所以他们都是盖高楼，现在只能盖高楼嘛，要不然没地方种了。但是他们的农业非常发达，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这里第三方面，他们丰富的土产，神一定会供应他们，就像以前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一样，一定会供应他们的，一定会够的啊。然后第37章很重要哈，我们今天要讲到39章。37章就讲到耶和华的灵就降在我身上，他就把他带到一个平原去。这个平原呢，满山的片谷，满山片野都是骸骨，哇，然后非常的很多。第二节说甚多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神就对他说，人子啊，你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他说，我们如果今天看到这样的情形，怎么可能，对不对？很多骸骨，而且呢极其的枯干。那以西结不敢说会不会复活，神问他说这些骸骨会复活吗？他不敢说，他怎么知道啊？那神就告诉他说，这些骸骨呢，你要吹气，他们就会气息进到里面， 然后就会长筋长肉啊，然后就活起来。说他们活起来，第六节后面，他说你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现在还在读以西结书，他们承认，以色列的政府承认以西结书37章的这个枯骨复活，就是以色列1948年复国，这是以色列政府承认的。他们有一个铜的那个灯台，那个上面雕刻很多的，有浮雕，上面有这以西结书37章，这就是以色列政府说这就是1948年复国。所以我们以色列政府都承认的事，我们当然要承认了。以色列政府都承认埃塞俄比亚的黑色犹太人回去，我们就说怎么可能，圣经没有记载所罗门怎么会跟示巴女王结婚啊，生个孩子啊，那以色列政府都承认的事情嘛，对不对啊？这是黑犹啊。所以呢他就说啊，神告诉他，当然这是在异象中看到的，异象中以西结是在2500年前所做的事，他就向那些骸骨吹气，以西结就照着神的话去做啊。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读先知书，大小先知，你会读到一个同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非常的忠心。我常常想，我们的神已经够伟大了，他不需要伟大的人替他做事，他需要忠心的仆人，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那就能够成就神的伟大。那这些忠心的仆人，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沾了神的光，沾了这位伟大的神，他们顺服照着他的话去做，结果呢，那个伟大就显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沾了这个光，所以他实在是很忠心的做，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们前面读到这个以西结被每一天晚上神用绳子把他绑起来，侧卧这个390天哦，我不知道你一个晚上如果这样子试试看哦，一天都受不了，对不对？侧卧不能翻不能转，侧卧390天，哇！我在想以西结怎么这么顺服啊，这么忠心，神这么做他就这么每天就这么做，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我没有试过，但是我也不能绑自己嘛，对不对啊？我是想说我有一天我真的侧着睡看看啊，睡一个晚上看看，结果我就想不行，没办法。以西结这么忠心，这里神告诉他说，你看到这些满山遍野很多的骸骨极其枯干，神说你向他吹气，你向他吹气，以西结就做了。这是在异象中看到，他就这么做，其实是异象中的事情啊。结果呢，第七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这些骸骨有筋有肉长起来的啊，哇，这个就活起来了。第十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这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而且他讲成为极大的军队，军队是国家才是军队。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三次归回是在这个波斯的统治之下，在希腊的统治之下，以后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以后到主后70年就亡国，也就是说从主前606第一次被巴比伦攻打就没有自己的主权了，没有自己的主权，以后到主后70年亡国了，就亡国根本没有主权，所以就不是军队，你再多的军人也不叫军队，因为一个国家才叫军队嘛，对不对？很多人聚在一起你不能叫军队，不能不是一个国家嘛。但是这里说这些骸骨是极大的军队，这是一个国家，这是以色列全家。11节后面说，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我们的指望绝了，我们灭绝尽尽了，但是神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就讲 我不是他神不是说我要把你们从坟墓出来那散在全世界各地不是的我要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们光是今天从33到39章已经看到很多次神讲的归回故土啊，然后回到以色列地都是这样的话很多啊，很多非常的多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接着15节开始讲说你要取一根杖来把以色列还有犹大本来是分开的对不对分成两国啊但是现在呢你要把它连起来所以等以色列归回的时候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是哪一个支派都不知道他们到现在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支派所有回去的人合成一个了根本不分以色列北国南国不分了那我所知道的是在印度有一些人是马拉西支派的现在回去啊，中国有一些是什么支派的他没讲啊，但是印度那个是马拉西支派的他们回去啊，所以真的是很明显的他们回去好我们再往下看他说你要我们从21节读到23节
二十六节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要把以色列人从他们所熬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也不再为二国。”也不在阴谋上，可憎的物比一切的罪过丢脸自己。我却要向他们说明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的神。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这里又讲到，我要把他们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们已经讲了好多次了光是今天晚上就讲了很多次都归回本地啊所以前面这里是讲的是说以色列跟犹大南国跟北国但是他们回去的时候现在回去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国家现在是一国不是两国不分两国啊然后22节说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的山上成为一国啊那现在犹太人是一国不错啊是不分北国跟南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分为二国绝不分的分为二国就是讲到北国南国现在只有一国不错但是呢现在巴勒斯坦如果要以耶路撒冷做首都的话以色列的山上就是耶路撒冷是高山嘛我们每次读到耶路撒冷都说他们下去对不对从耶路撒冷下去因为耶路撒冷是高山上啊所以这里是讲到以色列的山上就是耶路撒冷如果这个首都是两国的首都那就是两国了所以巴勒斯坦建国的一个条件就是要以耶路撒冷做首都那前一阵子呢那个教皇他去访问那个阿巴斯就是巴勒斯坦的那个现在的那个他不叫总统了啊那个应该叫什么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啊主席对他叫主席啊因为他还不是一个国所以不叫总统啊那个Francis 那个教皇说什么教皇说这个阿巴斯是 sweet angel 是很可爱的很甜美的那个天使啊哇这个真的是他是教皇是承认他们就是希望他们建国的那建国他们的条件是要耶路撒冷做首都所以呢很可能联合国就说好吧那你们两国都要耶路撒冷做首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违背这一节圣经了在以色列的山上是一国不是两国现在争的是要耶路撒冷做首都啊所以这件事情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快会成就的事我们眼看着就要成就的事情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定要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定要很多现在很多国家都同意啊很多国家都同意他所以应该是很快就会成就的事如果是要耶路撒冷做首都的话那以色列人只有打的一条路了只有打仗就只有打仗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解决的方法 因为违背了这一节圣经所说的啊。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会引起万国要围攻耶路撒冷了。如果真正耶路撒冷是在巴勒斯坦的首都，不会万国围攻耶路撒冷。如果耶路撒冷是在联合国的手中，万国不会围攻耶路撒冷。只有一个可能，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的首都，万国会围攻耶路撒冷。那是撒迦利亚书十二章讲的一些情形哈。好，接下去就讲二十四节还没有发生，我们现在看的二十二节也还没有发生，正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快就会发生的事情啊。二十四节开始就讲到说，神要大卫要做他们的王啊，在二十五节后面，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前面也讲哈，直到永远。所以这个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做王的时候是一直到永远呐，千年国度以后就是永永远远，新天新地。以前的王都是过去二十个犹大二十个王就亡国了，就没了。而且呢，他说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这就是罗马书第十一章讲的，他们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哈。罗马书第十一章讲，接着又说我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我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讲得很清楚啊。他们的人数要增加，我要在他们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那我们知道最后以西结后面四十章到四十八章，我们下个礼拜看的，那就是圣所，真的是有一个圣所建起来，有个圣殿建起来啊。那是不是将来现在以色列要建的圣殿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这是第三个圣殿还是第四个圣殿我们不知道啊。但是这里所说就是将来的时候是有一个圣所，一定是有的啊，是这样的情形。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中间直到永远，那个就不会再拆毁了，不会再拆掉的情形啊。好，然后三十八章呢，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啊，还没有发生。但是呢，神要跟他们立约，是要到最后七年灾难之后。三十八章、三十九章就讲到这个将来的那个将来的事情哈。他说：“你要向马各的哥哥，就是罗斯米瑟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们。罗斯就是俄罗斯。”现在俄罗斯罗斯啊，这个翻的米色，就是应该就是莫斯科米色土巴，我不知道在哪里啊，土巴在哪里我不晓得，都是北方的，因为很明显的都是北方的王啊。他说神说那个哥哥，我们在启示录最后也读到哥哥，对不对？最后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那里讲的哥哥，跟这个哥哥是同一个，是哥哥，可是年代不同，年代不同啊。这个是这件事情，三十八章、三十九章是发生在千年国度之前，那个启示录最后的是千年国度之后又起来打的事情啊。神说我要与你为敌，我要用钩子勾住你的腮甲，调转你的军兵，然后呢会。波斯人第五节，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古时就是埃塞俄比亚，还有佛就是利比亚，就是现利比亚就是利比亚非洲北非那里，还有他这里有讲第六节讲的割灭，还有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所以这一些是北方的那个军队，然后有波斯就是伊朗，还有埃塞俄比亚，还有那个佛跟从他，这是北方有一群的人，然后有这个。我们现在看现在的局势来看，苏俄跟伊朗是连得非常的近，非常非常的近。伊朗为什么能够制造那个核子武器？就是苏俄教他的，对不对？供给他那些东西嘛，就是很明显的啊。所以为什么他能够一直要跟美国反对，就是背后有一个撑腰的一直在鼓励他啊，这很明显，这个联盟非常的清楚啊。好，然后就接下去就讲，他说第七节啊，你要就是那个哥哥啊，你要做他们的大帅， 要这个是领头的，北方联盟的领头。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后面那句话，到末后之年，所以到末后之年，到最后末日的时候，你要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那就是以色列，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些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你和你的军队同许多国的民，必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所以也就是北方的联盟，这一个联盟会攻击以色列的这个情形。这是我们上一次讲但以理书的时候，但以理书十一章，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要与他交战，就是从这一段来的啊。所以呢，看得很清楚嘛，他说从列国收回的这个地方，在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好，然后他去做什么呢？他说我要去，这里十一节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那个无城墙并不是说他没有边界，不是，其实现在以色列也几乎没有边界，对不对？没有防卫，一点都没有防卫的这个情形哈，以色列这一块地方。他说我要去，十二节，我要去抢财为掳物，夺货为猎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这个以色列的这一块地荒凉了一千多年，现在有人居住啊，真的。又攻击那住在世界中间，从列国遭聚得了牲畜财货的民。这个话每一句话一句话都是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确定啊。然后呢，示巴人、底但人这些人呢，就问他了，问他说：“你要来做什么？啊，你要来做什么？这里包括有南方的，有西方的啊，你来做什么？”他讲得很清楚：“我要来夺财，我要来掠物。”所以呢，以色列这一块地方现在是这么肥沃，那个沙漠变肥田，现在苏俄的那个上面那个地方。都是荒凉一片，很大的一片地，可是没什么耕种价值，所以他一定会虎视眈眈，想要得到这一块肥肉，对不对？那以色列这么小一块弹丸之地，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想，我只要把它打了，就把它打推到地中海，就这一块地就是我的。现在每一个国家，周围的国家都在争着要争这一块地啊，所以现在那么一点点的地方就成为所谓的，真的是。大家都要去抢的一块这个地方啊，这就是这个情形。那神呢讲得很清楚，他说最后呢，我要把你这些军兵都聚在一起。然后我们看三十九章哈，一样的一直讲下去的。他说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主说，罗斯米瑟土巴的王哥哥，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从北方的极处上来。这里有讲北方，所以很知道它是北方的极处。那我们看今天的地理，北方的极处那就是苏俄嘛，以色列的北方的极处就是苏俄啊，所以罗斯米瑟土巴就是这个。他说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然后呢最后是要什么，要把它消灭的，要把它打倒啊，就是最后他们就死在那里。然后我们跳过去看到第十二节的时候，以色列家的人必用七个月来埋葬他们，为要洁净全地。所以这个又是很大的一片啊。到了十七节的时候就讲到说，神对各类的飞鸟、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从四方聚集在这里，在献祭之地以色列的山上献大祭，要请他们大宴席啊，请空中的飞鸟走出来一个大宴席。那我们知道这一段你读的时候跟启示录十九章是一样的，对不对？启示录十九章十七到二十一节，神就说这个死的太多了，那个血流成河，哈米吉多顿大战以后，那么多的人攻到这么小的一块地方，光是东方的众王就有两万万的大军，那不知道有多少，对不对？挤在那里，所以神呢就说，请天空的飞鸟走兽来吃这个大宴席，这些将军的肉，这些啊壮士的肉，请他们吃。所以这一段跟启示录十九章记载是完全一样的情形哈。那这里呢，二十一节说，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行的。 所以从这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呢，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明显的哈。好，最后再翻过去，我们从25节读到29节这一段。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使雅各被以色列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直到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是我将他们从万物中领回，从仇敌之地招来。我在任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威势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担当我的一切罪。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我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不必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我也不再远远顾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这一段讲得很清楚。我觉得以色列人、犹太人如果来读这个以西结书这一段的话，应该读得很清楚，这是他们的历史，整个国家的历史啊。他说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以后，他们要在本地安然居住，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来，从仇敌之地招回来。以色列人经过这么多次在苏俄大屠杀100万人，在欧洲杀了600万人，这个真的是哈、啊，然后把他们呢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以色列如果要建圣殿的时候，很多人会回去。我说 Brooklyn 大概有一半的房子都空了啊，卖掉了。这个犹太人的很多都要回去了。要建圣殿的时候，犹太人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他们要赶快回去献祭的，要赶快回去献祭才能除掉他们的罪。所以呢，神会把他们不留一个人在外邦地都领回去。我不再掩面，因为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他们以色列家。浇灌圣灵、浇灌以色列家的事还没有发生，记载在撒迦利亚书12章跟约珥书2章。约珥书第二章讲的时候，虽然彼得引用在五旬节的时候引用，只是引用了一部分，没有完全应验，还有一大部分那是将来才要应验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才会应验，也就是撒迦利亚书12章讲的那个，他们我要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那个时候他们就认识耶稣是弥赛亚，他们才会承认啊、哦。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很有意思的就是，以色列亡国了，圣殿被毁了，可是以西结开口了，开始讲这一段这么多复兴的话，而且讲了那么多次你们要归回，当然那是现今这个时代的事，离开那里还有2000多年的事，2500年以后才会发生的事。可是以西结已经把那个希望的那个盼望，那个盼望荣耀归回的盼望已经讲在他们眼前。那时间越长，我们就越看见神的信实，这么长还会应验。以色列王国如果2年3年复国，那没什么稀奇，对不对？以色列王国1000多年还会复国，那才是稀奇的。那些骸骨的枯干的还会复活，那才是神的大作为哈。所以我们就在这先知书里头，我们就看到先知是那样的忠心的来传神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看到他们的忠心，就彰显神的伟大。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